有一度，当墨学病情恶化的时候，据母校王丽华老师提到，摄长菩萨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建议是否试试小麦草。于是他们就听美国安博士的演讲，大家做了一番研究。因为小麦草不容易买到新鲜现成的，师父和大众师、王老师还有以前的室友江秀花、庄淑珍学长就开始为墨学种小麦草。一个一个种小麦草的盘子是老师由山下用摩托车再到山上，小麦的种子从泡水、催芽到播种、松土，其中的过程都非常的辛苦。当时恩师深夜12点起来持诵大悲咒灌溉小麦草，墨学在远远的地方看到大家辛勤忙碌的背影，眼泪总是充满着眼眶。墨学总是在遥远的地方向他们合掌敬礼。当时恩师嘱咐大家说，播种灌溉不能够散心杂化，要虔诚的念佛。太阳下风雨中，他们都这样虔诚地播种着，还有一粒一粒念佛孵育出来的绿豆芽、萝卜芽、木素芽，他们为我剪小麦草，光是拿着剪刀剪小麦草，剪的手指都起泡了，但是他们总是给我慈悲的微笑。但墨学感受到他们在那里搬运着沙土，搬运着小麦盘子，一定会腰酸背痛，压着小麦草枝双手一定会疼痛的时候，他们却告诉墨学做什么都很欢喜。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在旅行，在往经里佛所开示的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佛教我们供养病人应该跟供养佛一样，所以他们叫我不用挂碍，好好地念佛。有几次曾经因为不忍心这样劳师动众，就跟师父请求不要再用小麦草了，但是恩师说，你已经出家了，这个色身不是你的，你把它交给阿弥陀佛，不要有意见。墨学除了好好念佛，除了把这颗心投入清净慈悲的佛海中，又怎么能够报答他们的深恩厚德？只能当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可是墨学从来没有去研究小麦草是不是有特别的疗效。他们告诉我说，小麦草要翠绿的、不下垂、向上的、茁壮的才好。墨学只反问着自己，内心的菩提芽是不是翠绿呢？是不是像一颗向上茁壮的小麦草？ 他们说，垂头丧气的小麦草疗效不好。墨雪不能让自己的心垂头丧气，承受了这么多的恩惠，只能够发愿，即使身体有病，也要做一个喜悦的念佛人，欢喜念佛来报答四众德。墨雪把每一杯绿色的小麦草汁称作是绿色的大杯水，墨地里顶礼佛陀，也顶礼这来自大杯的绿色大杯水。他给墨雪的疗效，与其说是小麦草的成分，不如说是其中无限的慈悲，和许多佛子实践佛陀教育的诚恳。这股力量推着墨雪走过许许多多困顿的路途，一直到有一天看见道智师在捡小麦草之前，为了避免伤害草上的小虫，就先慈悲细心地移去一只一只的小虫，并且一一为他们皈依念佛。墨雪看得很感动，也为这样劳师动众惭愧不已。这样困难的培植，别的患者也很不容易获得，于是由那时候起就再也不忍心使用小麦草汁。因为墨雪的肿瘤占据了大半的腹腔，有些部分又跟肠子粘在一起，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灌肠。恩师就教导墨雪要利用灌肠的时候锻炼身子功，所以墨雪就练习在灌肠的时候忍着20分钟肚肠翻搅，全身颤抖中专心。开始的时候因为肚子翻很难过，所以念出来的佛号就是很急促的阿弥陀佛。后来有一天想到忏公师父开始拜佛念佛，要学佛面安详微笑，反观自己却是念得愁眉苦脸，咬牙切齿，不禁觉得好笑又惭愧。当然我可以说出一堆理由，说自己是多么痛苦，所以不能安详微笑。然而再想想，此刻不学又更待何时呢？此刻不安详微笑又待何时呢？我一定要学习感受阿弥陀佛的欢喜，不去感受痛苦，这才是无有众苦但受住了。所以就练习在这种时候念慢版的佛号，心里越急肚子越急的时候就念越慢的佛号，也勉强学习像忏公师父那样安详微笑。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是心向往之。墨雪静心地想一个很大很大微笑的佛言在眼前，一切似乎就容易得多。 想想生命无多，现在不欢喜念佛又待何时呢？莫学宿世的恶业，可能本来应该要堕地狱受抽肠挫战的痛苦，现在身虽然有些折腾，可以说是蒙佛加倍才重报亲受，而且又能在当中得闻佛法，有法喜滋润内心，想想宁可受苦听闻佛的名号，也不愿意享福而不闻佛法。学长可以自己去买一个100cc 大型的灌肠球，自己试试看就知道其中的滋味了。世人大多喜欢吃香肠，谁曾经细细的思维想过猪儿肚肠翻搅的苦痛呢？当墨学最初上山的时候，山上一切都是客难从简的，房子也没有纱窗，所以蚊子常常成群的来注射。功夫好的师父们都是安之若素，欢喜的布施请蚊子吃饭，但是他们泯灭墨学的疾苦。有一次要灌肠之前，看见道良师一手拿蚊香，一手拿槟榔叶做的扇子，替墨学先到厕所中去拜托各位蚊子菩萨慈悲，请暂时离开。看他诚挚又认真的面孔，喃喃和蚊子沟通，真是忍不住感动。其实他自己满脚都是包包，还是笑嘻嘻。道智师每逢墨学灌肠，就很慈悲发心带墨学拜88佛大忏悔文回向，这些难以尽书古朴沉静的行者，就是背后的化佛人。恩师很慈悲的，总是在疾苦考验的时候，就会告诉墨学一些上广下亲老和尚的考古题和开示。他说过去在承天寺建筑的时候，大家都合力帮忙建筑，在泥土里忙到夜里疲惫不堪的时候，老和尚竟然自己去把一大盒原来就已经分类好的铁钉全部都搞混，然后对大家说，你们把这盒铁钉分大小尺寸剪好。恩师描述，本来当时他涌起的念头是，哎，老和尚，您为什么偏偏选这种大家都疲惫不堪的时候叫我们来捡铁钉？然而老和尚把面孔板起来说，难道临命中的时候还让你们选时间吗？恩师听懂了老和尚的意思，马上跪下来报告老和尚说，弟子现在就去捡。然后忍着疲劳抖擞精神，把铁钉分一寸二寸分大小捡到半夜，才把铁钉都分好。然后又去报告老和尚说， 弟子已经把铁钉分好了。老和尚却冷冷平淡地回答说，要剪也是你的事，不剪也是你的事。想想临命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是在哪一个舒服的时候，无论是30岁或者是80岁，总是这一生最老又最累的那一天，所以只能够努力练习，不管在任何痛苦的时候，都要能够正念分明。因为恩师这样教导，所以墨雪就试着练习，在每一个困顿的时候提起精神来念佛，相信佛经中的话，假使大火满3000，成佛威德岂能超。假使大火熊熊充满了3000大千世界，乘着佛的威德，我们也能超越。墨雪是一个忍力没有成就的凡夫，历经了种种的折腾，虽然知道是自己应得的业报，但是也有很难撑过去的时候，也有不能够安详微笑的时候，但是只要鼓起深深的信愿，一定能够回到极乐的净土。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语意深远地强调说，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凭持名之深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往生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和愿力。而我们持念名号功夫的深浅，是决定我们往生品位的高下。大家不用担心自己不会往生，只要有信愿一定能往生。这一条路就是一条不断地鼓起信心愿力的路，是一条把痛苦化为光明莲花的路。我们很多念佛人常常说要往生净土，实际上是往死娑婆，也就是冤枉的死在娑婆世界。什么叫做往生净土呢？就是勇往直前，一往不退地生活在光明快乐的佛世界，生活在清净慈悲的佛心中。有时候我们会把往生极乐的意思弄错了，所以会念佛念得愁眉苦脸，咬牙切齿，完全失去了极乐的方向。其实往生极乐就在当下，也就是现在此刻，就不去感受痛苦，把内心的垃圾忧愁烦恼全都丢掉，立刻活在阿弥陀佛的欢喜当中。我们如果很愿意保留心中的垃圾烦恼，就是没有往生极乐的愿，因为往生极乐的愿就是厌离娑婆， 心求极乐。弘一大师说，娑婆就是我们内心的秽恶，内心的垃圾。远离娑婆就是把内心的垃圾丢掉，并不是叫我们去讨厌别人，讨厌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会去讨厌别人，讨厌这世间的人事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不清净的垃圾，有不够慈悲、不宽大的垃圾。真正的厌离娑婆，是要厌离这些垃圾。所以往生极乐的愿，其实是随时调整内心的方向频道，随时要放下内心的忧恼。因为我们处在这世间的生活中，假如不加强信愿，不时时面向光明，随时放下垃圾的话，那么免不了会冤枉的死在这个世界，叫做枉死娑婆。真的，我们好好反省自己的内心，当刹那间不自觉地失去求生极乐的愿心时，一定就是偷偷在冒一些求死于苦海的烦恼妄想，让自己活在乌烟瘴气中，用患得患失、用气恼、埋怨和不满来惩罚自己，催自己赶快冤枉地死在娑婆世界。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繁忙又充满压力的生活，时时都在催着自己赶快怎么样，赶快怎么样，每天都很紧张的在担忧着下一刻。这样的生活很可能到这生结束，反省起来会觉得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快乐的生活。有人以为天天求生净土、求往生极乐实在是太消极了，而宁愿把自己泡在压力、紧张、烦恼的大海中。其实默学自己几年下来，发现每个念头都要求生净土，每个念头都要清净欢喜自在，实在需要很强大的内力，很积极的让佛力、慈悲的力量化空内心的垃圾，才有办法做到。必须把一切忧愁烦恼的坏念头、破布烂纸都投入阿弥陀佛的改造机里面，变成一尊一尊庄严慈悲的佛。曾经有一位念佛人，他很诚恳地描述他的心路历程。他说，我的心总趋向三种恶，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为的是往三恶道那方去。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拦住了我，如此低头拜托我，为什么要往地狱去？为什么不往净土走？不说缘由的，便不让我扑进火里。这位念佛人的话，也正是默学的写照。因为无始以来习惯六道轮回， 也习惯往返在三恶道，现在只要一念不绝，还是会求死娑婆的就往那里冲过去，每每都是赖着大悲的阿弥陀佛拦住我，低头拜托我远离火烧的地狱。阿弥陀佛会牵着我生还净土。往生极乐并不是要死了以后才去，而是当我们的内心涌起一念的阿弥陀佛时，就是佛来牵着我们生还净土。许多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常常会很关心地问起墨学的状况，墨学总是觉得有一首老妇人的小诗最能够写出墨学的情形。我是鬼的女儿，鬼的母亲，惭愧地念佛。我是佛的女儿，佛的母亲，感恩欢喜的念佛。因为这颗心可以生出很多的坏念头，就像很多的小鬼，这岂不是等于是鬼的母亲吗？当发觉到自己竟然成了鬼的母亲时，赶紧惭愧地念佛。哎，一念佛，这方才还生出小鬼的心，在佛慈悲的加倍下觉醒了，竟然又生出佛来，变成了佛的母亲，在感恩中欢喜念佛。真的不必等到临终才生净土，如今就可以往生净土。日本有一位念佛人，他是位定目机的老先生，他并不认得多少字，但是他写着在睁眼闭眼的刹那，便是此度和彼度的界限。墨学很讶异，一个不认识多少字的才是老先生能够写出这句话。确实，当我们睁着眼睛随着外面的境界去团团转的时候，就是痛苦的此度，而一刹那中把眼光收回来反照自己的内心念佛时，便是清净的彼度。所以说，在睁眼和闭眼的刹那之间，就是这个世界和极乐世界的界限。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贺意欢喜往生极乐的人，也就是习惯极乐气氛的人，也是习惯接受佛慈悲接引的人，自自然然在临终的时候也会牵上佛的接引金手，一刹那中就由西方的莲花里探头出来，歌咏圣境的美妙。阿弥陀佛慈悲，早就安排了殊胜的教学阵容，让我们由念佛巧入无念，由往生巧证无生无灭，证得佛果。假如能够明白这层道理，信得过佛慈悲的愿力，即使勉强想要忧愁 也编不出什么理由来，只好就往生净土了。只要把心念由烦恼那里扭转一下，跳到清净的佛国，称念阿弥陀佛，便是握上了佛的接引金手。就像只扭一下电视机的选台开关，便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电视节目，便有完全不同的景观。也许有人会喜欢选上王子娑婆的那种悲剧，而默学这双眼睛看过太多痛苦的悲剧，也吃过不少苦头了，无论如何也要选择往生极乐。现在往生极乐，临终也是往生极乐。其实我们的念头是生生灭灭的，每一刹那都在生灭，所以每一刹那都是临终。所以所谓的临终往生极乐，也就是现在往生极乐，现在就快乐。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人把极乐净土当作是天方夜谭一般的神话，或当作是寄托理想的乌托邦。自命时髦的现代人也常常会嘲笑求生净土的人，好像念佛求生极乐是很迂腐的老学究、老太婆。其实正好相反，一只小蚂蚁是很难了解人类的空间的。爱因斯坦的论文对小蚂蚁来说只是地面的图案，远不如一粒砂糖有滋味。假设存在于二度空间的生物，他们要了解三度空间是很难的。大陆有一位无线电工程学的教授黄念祖老居士，他是一位精研无量寿经的念佛人，他曾经以研究相对论物理学的心得来帮忙我们了解佛菩萨以及极乐国人民的神通妙用等能力，和经典中所描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说道，人是三维空间的生物，或说是三度空间的生物。人可以在地面上投射一个影子，地面可以理想化为一个几何的平面，也就是二维。假设在这二维空间有生物，那么这个二维的平面上生物所能察觉的只是这个影子而已，它不能够了解这个影子的来源，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个影子将怎么样变化。至于弄影的人呢，可以随意变化影子的形象，并且预知这个影子将在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某处。这样的能力对二维空间平面上的生物来讲，等于就是预知未来。人在三度空间对地面所有可以一览无余，那么这种能力对平面上的生物来讲也相当于俗称的透视。弄影的人可以使得影子忽然有忽然没有，这对二度空间来讲就是俗称的翻运。 我们从以上三度空间和二度空间的对比，人就可以稍微测到四度和三度空间对比的情况。至于电磁波，是四度空间的波浪，每一个电台发射的电磁波都可以透过墙壁遍布在虚空，同时空间的每个地方都有各电台发射的电磁波存在。假如转动接收机的旋钮，那么东京、伦敦、巴黎都是在当下。